弟兄姊妹平安，很高兴我刚刚从巴西回来哈。那网上弟兄姊妹也很高兴我们可以今天一起上课。那我先来报告一下哈，就是今年11月7号到20号，那我会带一个队去以色列跟约旦哈。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我这边手上有这个。报名表，还有 brochure。那如果实体上课的弟兄姊妹，你可以立刻可以拿到。那么如果你是网上的弟兄姊妹，可以到我们教会的 social app 上面，去报名的地方就有一个2025年以色列跟约旦的旅行哈，所以可以请大家可以看一下。那很感谢主。去这个巴西，我是到巴西里约一个里约的教会，然后去带领这一个婚姻与家庭的这一个退休会，专门讲婚姻与家庭。那我讲很有意思，都觉得我还蛮年轻的嘛，对不对哈？那我的时候。因为巴西他们是讲那个葡萄牙语，所以我一句葡萄牙语也不会。然后，基本上海关人会讲英文的人也不多了哈，所以就每一个人都讲葡萄牙。然后我入关要做，但正在那里排队的时候，就有个女的一直跟我说，我也不知道她在干什么。然后说，她说，那你去。就意思就叫我去排那边，就一看这边的队伍非常的长，这边的队伍很短哈，都两个，哇，我就去排那个，心里就觉得很纳闷哈，我说怎么搞他可以认得出我，看得出我是60岁以上的，那么不过我在巴西就就说进关出关的时候都觉得，哎，这个国家还蛮敬老尊贤的，因为他的。里面就是我们看过6岁以上，有一个专门给他出，就很多的关卡，60岁以上的人有特别的优待哈，所以那也是一个好的地方，我是觉得很感谢神。那这是在巴西里约的时候，他们就告诉我说，在巴西有一个那个字我也不会念，他们有一个城市哈，是犹太人当时犹太人。在最早的时候，哈，说比纽约的犹太人的那个 town 还要早的犹太人的会堂，第一个是在巴西，哈，我还真是他们跟我讲，我就觉得非常有，我希望我下次再去，能够去那个城市的这个犹太，他们告诉我是最早期的犹太人，然后他说如果那个地方被。的话应该是，比纽约还要更加的，我也觉得非常的特别。那我先，我很感恩的，就是说这是在巴西，看到一些，目前在里约灵粮堂的那个牧师师母，是我20年前去巴西的时候，他们刚刚结婚，从里约去，圣保。不会，那我那个时候认识他，但是我那个，所以这次我看他们现在那个教会牧养教会已经，所以我觉得很安慰啊。看到一些，那好几个弟兄姊妹说，刘师母，你20年前来我们巴西的时候，我们就有去参加你的聚会啊，我就觉得非常的安慰。20年了，然后现在看他们的下一代哈，都已经开始起来服侍，有的在敬拜团，有的在教会担任重要的。童工，那这次在那边有两个见证，就是我印象很深刻的。那么第一个见证呢，就是我到的第一天晚上，分享信息完了以后，他们就跟我说，刘师傅，你可不可以为这一对夫妇祷告？因为他们来参加这个聚会的时候，先生还没有信主哈，那他们准备要离婚了，那所以呢，很不容易把他们带到这个聚会来，你可不可以为他们祷告？这样子，那我就看那个丈夫的脸色，哎呀， 真的是非常难看，又不信主哈，所以第一天晚上我就觉得说，非常的不容易这样子。但是到最后一天晚上做见证的时候，夫妻两个一起上台做见证，神在他们中间做了很多的医治，所以最后呢，这个先生站在讲台上说不离婚了，不离婚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就是非常的奇妙哈。看到这样，那另外一个我是很感动的，也是一个姐妹，她说她自己呢是已经，她觉得她身上的悲罪已经超过3代了，在她身上的悲罪背了她自己的罪，她的母亲，她的祖母的哈，在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伤害，所以我在分享那个原生家庭伤害的时候呢，这姊妹就哭的，这个全场都听得到她的那个哭泣那种伤痛哈。那然后哭泣，所以呢，她就那有机会也是不但是上课的时候有祷告，然后后来有机会为这个姐妹做祷告。那么在最后一天，她也站在台上分享，她觉得她里面所有的那些的伤害的痛也被神拿走了，所以我觉得真的很感谢神啊。那其他还有很多的医治发生，那我都觉得非常的感动。那我在那个聚会里面看到有一个很感动的是，我看到有一个姐妹带着另外一个姐妹来参加这个聚会，他们坐飞机大概坐了坐飞机也坐了3个小时哈，去参加。那来的时候我就看这个姐妹带另外一个姐妹，另外一个姐妹是2个眼睛都瞎了，没有看见哈。那她就一直扶着她参加聚会。哎呀，我就一直以为这是妈妈带着女儿来参加聚会，因为眼睛不行哈。后来才知道说那个年轻的比较年轻的姐妹是因为她脑瘤，那脑瘤，然后开了刀，开了刀以后呢，就影响到他的视网膜的神经，所以2个眼睛都看不见了。那这个情况已经有5年了啊，已经有5年看不见。但是呢，这个带他来的姐妹才认识他大概2年多吧，就很有心的要带着他，所以一直在服侍这个年轻的姐妹啊，一个已经60岁了，一个是40岁。有的姐妹从，这样，那我看了以后就发现说，哇，怎么这个人这么有爱心？以为是他的母亲，就不是，只是姐妹而已。而且这个服侍他的姐妹也不过信主2年而已，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个爱哈，跟那种的心非常动我的心，所以这次从巴西回来还挺开心的。我是礼拜五回来的哈，一直到现在，那他都说，哎，还好，感谢主，没有。然后所以今天早上很开心的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以赛亚书的第9讲哈。那我们今天在以赛亚书第9讲里面要特别提到的是弥赛亚的救恩。那我们先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每一次来到你面前，我们就欢喜快乐，主啊，因为你真的有话要对我们说，你的灵也要在我们当中运行。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当今天以赛亚书，我们要看再一次来看到主啊，你的救赎的恩典要在我们的当中，我们要来分享弥赛亚救恩的时候，愿意主耶稣那个被高抹的灵，也今天早上也充满在我们的当中，让我们在这里讲的、听的都被你的灵所感动，被你所高抹，我们也能够成就你让我们在这一个时代能成就的工作。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今天早上我们要特别来分享到弥赛亚的救恩。那我们知道从上个礼拜开始，我们读以赛亚书的时候呢，我们就已经开始进入到好像以赛亚书里面的，让我们看到一个旧约跟新约的一个分野啊。所以上个礼拜我们已经开始看到，好像以赛亚书里面后面一部分，就是我们要进入到以赛亚书里面所代表的一个新约的一个开始。那 那么今天我们要看到以赛亚书里面特别讲到弥赛亚的救恩，哈。那当我们提到这个的字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弥赛亚呢，不只是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在神曲里面所听到的弥赛亚的歌曲。其实弥赛亚这一个名字的意思就是受膏者，受膏者。那么这个受膏者呢，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在，在旧约的时候提到受膏的时候，有三种的身份的人需要受膏，一个是君王，一个是祭司，一个是先知啊。那么所以在这个弥赛亚这一个受膏的这个意思里面，其实在旧约里面大概有三十多处的经文有提到受膏，受膏。那么提到受膏的时候，比方说大卫要做王的时候，他受膏，哈啊，撒母耳先知做王的时候受膏，有提到这样子的一个意思。那么，但是真正我们提到这个弥赛亚这个受膏者的时候呢，我们也是看到是上个礼拜，我们在分享古列王的时候，我想孙大伟弟兄有特别跟大家分享到古列是什么，是被神所高抹的哈，古列虽然古列也不是犹太人，但是被神所高抹，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受膏者，这个受膏，这个被高抹哈，在以赛亚书上个礼拜我们有从古列王的身上我们可以看见。那么当然现在这个古列也就是现在的塞浦路斯哈，那么今天早上呢，我们要看到弥赛亚救恩的时候，我们导师要请大家先从哪里开始看呢？我们先从新约啊，我们一起看到在新约的 约翰福音第一章43节，约翰福音第一章43节，我们一同来念好吗？他先找着大家。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好，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一节经文里面，这是在新约里面告诉我们的说，这个人找着他的哥哥西门。哎，考大家一下，这个人是谁呀？对，这人是安德烈啊，安德烈跟西门，西门就是彼得，安德烈跟彼得。对兄弟啊，所以这里说安德烈呢找到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什么？我们遇见弥赛亚了。那么其实弥赛亚这个字是希腊文，所以这个在希伯文里面不，对不起，弥赛亚在希伯来文是弥赛亚，但是呢在希腊文呢就是翻译出来的意思就是基督啊，所以希腊文里面就是提到基督。那么因此在这里我们很清楚的可以看见弥赛亚就是基督，但是在新约里面我们看到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啊，就是基督。那么这个基督弥赛亚也刚才我们提到在希伯来文里面就是受膏的意思，那么所以弥赛亚基督就是受膏者。好，那我们刚刚提到了受膏的时候呢，提到君王，提到祭司，提到这个君王、祭司，还有先知是要受膏的。那我们仔细，君王、先知跟祭司，我们都觉得他们的身份是什么？很尊贵的，很尊荣的。好，所以受膏的时候，在旧约里面都讲到，他们要用一个角里面放了油，里面膏抹在这些人的头上，让他们能受膏。好，那么但是在以赛亚书，从今天早上我们要看到的这个受膏者呢，这个受膏者身上不只是有君王的身份，有祭司的身份，有先知的身份是基督，我们更看到这个受膏者是一个仆人的形象，受膏者是仆人的形象。你知道犹太人哈，很多的犹太人到所谓的犹太教的人，他的一直都很难接受耶稣基督，是他们的赎主，是他们的弥赛亚。为什么？因为他们不能够接受耶稣基督是仆人的形象，他们只能接受耶稣基督是什么？君王的形象。所以大家还记不记得，当我们读到耶稣要升天的时候，哈，就是在《使徒行传》第一章里面讲到他们要升天的时候，那天门徒们在那边观望啊，在那边看，说耶稣基督要升天的时候，还在问耶稣 们心里面的那一个耶稣基督要升天以后要再来的一个形象里面，都是什么形象呢？是君王的形象。很少他耶稣基督是一个神的仆人，是神的仆人的形象，要来成就救。所以我们想想看，犹太人在。你说一个君王做王人，要为你承受救恩，要把这个救赎的恩典带给你，要好像上个礼拜那个我们也提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这些预言里面所提到的事情，这是什么？这是很难接受的，这是很难接受的。我们感谢主哈，耶稣基督是一个受膏者，他却是什么？一个仆人的形象。那么，因此我们今天早上可以先看到以赛亚书第61章第1节到第三节的地方，哈，就讲耶稣基督是一个仆人，他是一个弥赛亚，是一个基督，是一个受膏者。那么，这个受膏者的身上有职责呢？有哪一些的恩典呢？要带给我们？那我们一起看到。以赛亚书第61章第1节到第三节经文，我们不必去念了哈。但这节经文我们也是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就讲到神的灵在我身上用膏来膏我哈。那么他的职责里面有什么呢？要把好信息传给谦卑的人，要医好什么伤心的人。那请大家注意，这个医好伤心的人，在新约路加福音第4章里面没有这一句话哈。新约路加福音没有提到，但是。在以赛亚书里面就提到，是传好信息要给谦卑的人，要医好伤心的人，哈，要使被掳的要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要报告恩年与报仇的日子，哈。也感谢主啊，我们的神也是会报仇的。我记得前几个礼拜，那个谁啊，那个卓牧师在讲台上讲了一篇信息，我不晓得大家记不记得，卓牧师他说，我们基督徒啊，不要一天到晚就是很。战哈，那我记得那我们的神是什么？会为我们征战，会为我们打仗的神，会为我们报仇的。我不晓得大家记不记得，看到我们的神会也会报仇哦，哈，要把敌人的工作除灭，要把撒旦的工作哈，要诋毁。感谢赞美主，所以耶稣论的恩膏就是对仇敌说什么？毁灭吧，哈，哈利路亚。那我们也看到这个受膏者会把安慰、喜乐、赞美带给我们，而且要栽培我们能够成为公义树。那我们当我们看到这个受膏者在新约路加福音第4章里面，跟我们提到这个受膏者，给我们提到耶稣基督是一个仆人形象的时候，哈，那我们看到这个受膏者的职。从哪里开始呢？地方主耶稣还没有做这件事情，这个受膏、这个救赎的恩典是耶稣在新约里面，我们看到这个受膏者所要带给我们的工作。那么我们可以说，这个受膏者的工作，这个弥赛亚，这是从什么地方开始？要来成就这个工作呢？第一个，我们要知道是从哪里开始呢？拿撒勒开始的啊，拿撒勒开始的。那这个拿撒勒呢，也就是我们在读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们多次有提到拿撒勒这个字根哈，这个字根就是在以赛亚书第11章叫什么？耶稣的根。好，要兴起耶稣的根。以赛亚书11章，大家还记不记得？哈，我们有好多次都提到这一节经文，讲到耶稣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所以在以赛亚书11章第1节讲到那个耶稣的根要生，要结出果实的，在原文里面的那个字就是特别提到什么？拿撒勒就是那个根。那是什么呢？也是在以赛亚书第6章里面。哈，以赛亚书第6章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吗？我们提到说， 树劈子却仍存留，这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大家还记不记得那个时候给有一个图哈，讲到那个树啊，树根被砍了以后，还会在上面什么长叶子哈？所以我们知道讲到这个拿撒勒的时候，就讲到什么这个根里面。那耶稣来到拿撒勒哈，我们常常听耶稣的时候，不但我们有提到加利利的耶稣，我们更加的。撒勒人的耶稣，哈，拿撒勒也是什么？也是他的家乡，对不对？哈，也是他的家乡。所以从拿撒勒开始，这里说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好，所以主耶稣是来到拿撒勒，从这个地方开始，然后呢？开始的时候，不但从拿撒勒这个地点，这里说什么？他其实是从先知书来开启了他的这一个职责，这一个职分。所以17节就说，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这一处的时候，就等于耶稣在那里宣告，宣告什么？宣告他的受膏抹。那所以我们这里就看到我们很熟悉的这一段经文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那以赛亚书61章是说给谦卑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主耶稣受洗以后，来到拿撒勒这一个他长大的地方，所以他的宣告是从拿撒勒这个犹太人的会堂，他们把这个以赛亚的书啊交给他，真的很奇妙哎！我跟你说哈，这些都是什么？这都是神的预备哈，他怎么会在那会堂？那会堂以后，你知道犹太人的会堂里面前面都是有那个经书哈，就是这个我们现在讲的旧约都是摆在那里的。那么他们那天也不是故意翻开以赛亚书，他们是什么？按照日期每一天去教会去会堂去圣殿里面都是有进度的，他们很守规矩的。犹太人读的那个书叫 Torah 妥拉哈，那么都是什么？都是有规矩，每一天要读哪一段，什么地方要什么的。所以主耶稣进去上，你给他什么？刚好就是以赛亚书，你不能不说这是神的预备，这是神所做奇妙的工作。一打开哈，打开不是说主耶稣说我非要那个时候说我非要翻到这一章，而是什么？那一天就在那里，就是这一章的经文。所以主耶稣在那里看到的时候，他就在那里宣告他自己的受膏。好，那我下面一个图给大家看哈，这个是去以色列的时候，那个拿撒勒的城市在拿撒勒的村庄里面的拿撒勒人的会堂啊。那在这个会堂里面，你就可以看到这三个最左边这个就是他们的经书哈，他们的经书上面有卷轴，有墨啊，这他们可以什么？可以在那边写字哈。那么中间这个人呢，当然是我们那天的导游啦，但是呢，他就好像站在会堂里面，打开这个经书，把它念出来，就是念以赛亚书的这一段，也就是路加福音里面的记载啊。那这边呢，就是我们去以色列的团，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大家一起来领受神的话语。所以感谢主啊，希望下次你们的脸也可以在这个图片上面哈。所以感谢赞美主。那我们就看到说，这一个受膏者哈，这个受膏者，刚才我们看到他承受了这个受膏的职分，在这个职分里面，受膏者是一个仆人。这个受膏者不但是君王，他更是一个仆人的形象哈。他领受这个膏抹。那我们也看到这个弥赛亚基督受膏者，他不只是要承接这样子一个职分，我们也看到他要做的工作是什么呢？他要做的工作 我们就看见，他是要将公理传给外邦，将公理传给外邦。我们一起看到以赛亚书第四十二章，哈，以赛亚书第四十二章，以赛亚书第四十二章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第一节到第三节，哈，在这里说到，看呐，我们一起来念起，看呐，我的仆人，我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真实将公理传开，在这里我们很清楚的看到什么？这个是说到看那我的仆人啊，我们再次看到这个受膏者是什么？是神的仆人。那么在这里说，他不但是神的仆人，是神所喜悦的。在这里，神很清楚的说到，我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要将公理传给谁呢？传给谁呢？传给万邦。传给外邦，传给外邦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读以赛亚书的时候，真的很感恩哈。也是上个礼拜，孙大伟弟兄也一直不住跟我们提到，说以赛亚书，我们不但是看到他的历史，看到神在那个时代对犹太人、对以色列人说的话。读以赛亚书的时候，也看到神在对我们所说的话。好，那我们今天都是什么？都不是外邦人。所以，我们看以赛亚书的时候，就其实就一直可以不住的看到这个救赎的恩典，不是只是给犹太人的。这个救赎的恩典也是要给谁呢？给我们外邦人的，给我们的外邦人。那么，因此在马太福音对照的来看的时候，啊，我们就看到说。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看呐，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所亲爱、心里所喜悦的，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好，不增进，不喧嚷。好，压伤的芦苇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不吹灭。等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下面说到什么？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哈利路亚！今天我们在这个救赎的恩典里面，我们是外邦人，我们也要来仰望什么？也要来仰望基督的名，感谢赞美主！要仰望弥赛亚的名，阿门！好，基督的名，要仰望基督的名，感谢神！所以，这一位神的仆人，他是要把公理传给外邦的。感谢赞美主哈，哎，我不晓得你对仆人有什么样子的感想哈。我们常常觉得仆人就是服侍我们嘛，对不对？哈，那主耶稣不是在最后晚餐的时候啊，他这仆人的形象为什么为门徒们洗脚？所以我们常常觉得仆人是什么？做那些很卑微的事情，很低贱的工作。但是我们在以赛亚这一位。谦卑他自己，他更是愿意什么？将公理、将神的恩典、将他所受到的这个膏抹啊，要传递出来，感谢赞美神。所以有时候真的想到，哎呀，求主帮助我们哈，也让我们愿意成为仆人的样式，也可以像耶稣基督一样，把公理要传出去哈。那么这位仆人呢，是施行救恩。一直到地极的，所以在以赛亚书第四十九章，哈，以赛亚书第四十九章，我们就看见，这里特别提到，哈，第五节到十二节，我们也再一次来看一下，啊，第五节到十二节里面，那我们就只看一下，第六节，哈，第六节，现在他说。你做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尚为小事。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 地极，所以神的心，这个救恩不是停留在这个以色列的支派里面。神的心意是这个救恩要直到哪里？直到地极的，直到地极的。哈利路亚。那么这个，而且这里特别提到说这个神的灵要使这个众支派要复兴起来。这个神的灵在他们中间的时候，这个救恩是要一直到地极的。那我们就想到主耶稣升天的时候，在《使徒行传》1章8节的地方说到，神的灵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就要将什么福音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都能够做耶稣基督的见证。所以施行救恩要到地极的。那么特别这里就提到要复兴什么以色列的支派、众支派这外邦人的光，要成为众民的宗宝，要成为众民的宗宝。那么，成为这个众民的宗宝，宗宝为众民的，提到什么？提到这个复兴，复兴要遍满全地。那我们提到复兴要遍满全地，我们就想到《使徒行传》第3章，《使徒行传》第3章18节的地方就有特别再一次有提到这节经文里面讲说，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主也必差遣所预定给你们的基督耶稣基督耶稣就是受膏者降临，天必留他，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万物复兴的时候，就是神从创世以来，借着众先知的口所说的，万物都要复兴。基督来的时候，心要遍满全地。当然，我们现在看到复兴还没有遍满全，你我们有什么？我们都要有这个责任，能够将这个救恩继续的能够传递下去。好，那我们再看到那么既然这个救恩要将公理要传扬，所以就需要什么？受教者的舌头可以把神的话语能够传达的清楚，能够传达的能够分享出去。所以不但是要有神的灵，我们也需要有神的话语，有神的话语。那我们再一次，我们看到神的话语，我们这2节的经文，我们也一起来念。我们先念约翰福音第8章28节，约翰福音第8章28节，耶稣说，你们举起人子，在上面有8章28节，我们一起来念。请，耶稣说，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基督，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所以我们在约翰福音这里面，再一次主耶稣自己说，人子被举起之后，必知道我是基督。我是什么？我是受膏者。那么这位受膏者，他没有一件事情是凭着自己做的，他所说的话也没有凭自己说的，乃是什么父所教训他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位受膏者，当他要传扬这真理的时候，我们看见什么？他所说的话，他所做的事，都是从父那里，也就是我们今天讲，就是从圣父那里所得来的。那么这个受膏者的话语里面，我们就看见是什么呢？那我们一起来念一下以赛亚书50章4到5节，请，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我并没有违背，也没有退后。我们看见这个受教者是要来用言语来扶持疲乏者。那有没有注意到这里讲到的用言语来扶持疲乏者的时候特别有提到一件事情，他说主是晚上吗？不是， 早晨提醒，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哎，弟兄姊妹，我知道哈，你早上起来的时候，你的耳朵有没有被神提醒？神有没有开通你的耳朵啊？也换句话说，就是我们早上起来的时候，是一起来，哇，来不及了，今天主日崇拜，赶快要去教会哈。然后去教会的路上，哎，夫妻吵架哈，我不知道我们的。在神的面前，是不是早晨的时候，我们愿意来到主的面前，先来领受？今天有没有什么话语要对我们说？今天的心灵，好，有没有话语的奇妙？那感谢赞美神呢？这里告诉我们说，一怎么样，是要在早晨的时候，在早晨的时候，耶利米书里面也特别讲到。耶利米书怎么教导我们呢？他说，在早晨哈，特别讲到在交更的时候，我们要起来向神呼喊。那么交更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在早晨4点到5点中间啊。有人说是4点半到5点半，有人说是4点到5点之间哈。那其实，在中，我相信我们有很多弟兄姊妹是从中国大陆来的哈。那中国大陆有一个最有名的是什么？早晨5点钟，对不对？早晨5点钟的时候就起来怎么样？经祷告就，面对面的一个机会，到大家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哈？那我也记得在韩国哈，韩我们。中国有很多的教会是早上4点钟就起来跟神亲近哈，不像我们这里好像很多人7点8点起不来啊。今天刚好又日光节约，我不知道今天我们有多少人是早上是哎呀，所以我相信今天第二堂崇拜，我们现在去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弟兄姊妹是第一堂，本来平常去第一堂的赶不上，就是今天去第二堂啊，所以我觉得求神来帮助我们，来提醒我们哈，让我们愿意怎么样成为一个早起的人哈。我们也常说早起的鸟儿才有什么，才有虫吃啊。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越早的起来听神的话有领受，然后我们也能够成为分享神的话语，用上帝的话语，不是去责人，在这里说什么？去扶助那些贫乏的人，哈，去扶助贫乏的人。我们需要有神的话，常常去扶助贫乏人，真的不是责备，哈。我自己在服侍的过程里面，我就发现说，太多的时候，我们基督徒久了以后，有的时候我们就是用神的话去教训人，哈。当然，教训也是需要了。基本上，我们能不能用神的话语去做，让一个在软弱当中的人，把他提升起来。那我这里在这个巴西服侍的时候，我也多次的是可以感受到，有很多的人，他们真是在那里非常的愁苦，在那里觉得自己好像身上有，怎么说？就是说身上有很多的罪，哈，也觉得来到神的面前好像是一个很不配的人。但是呢，我们看到耶稣来到这世界上的时候，哈，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我们每次都这段话，我们是背的滚瓜烂熟，哈。但下句话说什么呢？就叫。耶稣来到这世界上，其实耶稣不是要定人的罪，乃是要我们什么悔改以后能够认识神哈。所以，真正求主让我们在神的话语里面，是能够有领受，可以扶持软弱的人，让他们能够起来哈。那么，这位神的仆人呢，他是有智慧，但是他行事有智慧，他没有加行的美容哈。他现在怎么样呢？他无家型的美容，他什么？他这位神的仆人也是一个受苦的基督啊，是一个受苦的受膏者。那么这也是他的受苦让许多的犹人反而很难接受。那我们当我们思想到这个以赛亚书52章一直到53章里面啊，就特别提到什么？提到这一位。 受膏者啊，这一位受膏者那个仆人的形象啊，是什么？是有智慧，但是没有什么加行美容哈。那我们其实仔细想想，主耶稣出来服侍的时候只有30岁，对不对？耶稣到时候30岁左右，但是在经文里面就告诉我们说，当时主耶稣出来服侍的时候，很多人都看他好像什么50岁的样子，哎，好，不像我们现在，我们就像我啊，我现在70岁，人家说，哦，师母你好像不像70岁，就你年纪大，人家看你年轻，你就不高兴。可是主耶稣在当时服侍的时候，那个仆人的形象，那个受苦哈是什么？是30岁看起来好像50岁耶，增加了20岁耶，30岁像知道说这个受膏者其实是什么？是人来受苦。主耶稣侍奉的时候，招了那么多的门徒们哈12个门徒啊，那个在山上布道的时候啊，几千人。养他们为很多的人，做医治祷告，为他们赶鬼。哈，主耶稣看耶稣侍奉的时候，是天没有亮就去山上祷告。耶稣侍奉的时候是没有时间吃饭的。哈，所以真的就是一个仆人形象、受苦的形象，无加行美容。哈，那在。跟我一起，我们来看一下，因为这段经文我们非常的熟悉，但是我想请跟大家一起看到的，是以赛亚书53章的第10节到12节。我觉得这一段的经文是非常让我感动的哈。那么我们看到这一段的经文哈，我们这一段经文，我们每一年的复活节哈，我们都会提到说，为我们的罪压伤，因他的鞭伤哈，我们得医治哈，等等，我们承认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所以以赛亚书53章就是讲到一个受苦的救主，一个受膏的受膏者是一个受苦的救主。但是我想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第10节到12节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他这里说，耶和华却怎么样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盗的均分掳物，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那我想跟大家分享，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有几个地方，我特别的感动哈。在第10节里面就讲到，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我们知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是神定义，是父神定义要什么？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这是神的命定，这是神的定义，定义要将他压伤。好。而且提到神定义将他压伤的时候呢，提到这位耶稣是赎罪祭的时候，他并没有任何一点的挣扎，一点的不高兴，反而是什么呢？看见自己的劳苦就心满意足，所以定义压伤，他也愿意被压伤，这是什么？心满意足。好，那我们再看到这个定义在原文里面的意思是什么呢？原文里面的意思是什么呢？喜悦，哈，就是不但是定义，好像是神的一个计划，在这里特别提到耶和华喜悦将他压伤，喜悦使他受痛苦。哦，我真的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心里就非常的 特别的触动，因为神喜悦他压伤。你如果我们今天想到父子圣灵，想到耶稣是什么？是上帝的独生子啊！神的计划里面定义压伤，我们觉得没办法，这是什么？这是神的旨意。可是我们这里看到什么？神喜悦他被压伤，喜悦他受痛苦哈！那我们今天做父母的，哇，我们那个孩子哈，哎，受点痛苦我们就受不了了，对不对？好，我们现在，哎，像我现在有个孙女2岁，哇，我看到我孙女哭的时候，我就很已经很心里已经觉得受不了了。那我们想想看说，有哪一个父母啊，会什么会喜悦说我的孩子被压伤，我的孩子要受痛苦？我相信我们是很难接受的，对不对？好，但是我们看到我们的阿巴父。为着我们的关系，为着我们的关系，喜悦耶稣被压伤，喜悦耶稣为我们受痛苦成为赎罪祭。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真的非常的感动哈。然后这里特别也提到，不但是喜悦，而且主耶稣成为这个赎罪祭的时候，他什么？因为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就怎么样呢？心满意足。哎呀，真的太宝贵了哈！我们现在先翻到希伯来书第12章，我们看到希伯来书12章里面怎么提到这个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这个工作。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第12章哈。希伯来书第12章第2节里面说到，哈，他说：“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他因那摆在什么？”前面的喜乐，前面的喜乐，这个前面的喜乐是什么喜乐呢？这个前面喜乐就是这里所提到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他这个前面的喜乐，就是他为了这个救赎的工作，为了能够把我们救出来，为了能代替我们成为赎罪祭，因为这件事情，他就喜乐了。他。哈利路亚，就能够什么忍受十字架的苦难。所以，我们看到以赛亚书在这里提到的时候，真的是怎么感受？我自己就非常的感动。耶稣为我们所做的，哈，这个是他喜悦劳苦的功效。然后，我们在这里看到，哈，圣经上里面提到代求的时候，特别提到为罪犯代求的时候，以赛亚书53章，这是第一次提到为罪犯来代求啊。所以在53章12节的后半段提到说，他被列在罪犯之中。我们都知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左边右边各一个强盗，哈，他被列在罪犯之中，他担当多人的罪，特别提到什么？为罪犯代求。所以我们看到耶稣是一个代求者，他这个代求是什么？是为罪犯来代求，为罪犯来代求。我想我们也可以记得哈，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第一句的祷告词是什么？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他们所做，他们不晓得。所以，我们看到耶稣是什么？是为罪犯来代求的，是为罪犯来代求的。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弟兄姊妹，感谢神哈！我们所做的错事，我们所做的坏事，我们所做的犯罪的事情，好，耶稣为我们代求，特别为我们代求是什么？是我们所不知道的，我们所不承认的哈，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得罪神，甚至于我们不知道我们得罪人的事情，耶稣都为我们代求。哈利路亚，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我在这里介绍一首诗歌哈，我没有放在这里，但是我希望大家就是说，也许可以去 search 一下这首诗歌。这首诗歌呢，就是"父啊， 赦免他们哈，这是天韵，在台湾有一个诗歌的团体叫做天韵，他们在他们的诗歌里面哈，就是这有一首诗歌叫做父啊赦免他们，我非常喜欢这首诗歌，我每次听到这首诗歌的时候呢，我真的眼泪就掉下来，父啊赦免他们哈。他们不晓得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耶稣愿意为我们付上这样子一个代价，而且呢，耶稣因为这样子一个祷告就打开了。我记得在那首诗歌里面提到一句话，他说打开了宽恕的门啊，因为这样子的祷告就打开了宽恕的门啊，重写了历史哦。所以我每一次读这首诗歌的时候，我就唱这首诗歌，我心里非常的一个感动。你知道，当主耶稣为我们代求，求父神来赦免我们，我们领受了这个救恩，领受了这样子的一个赦免的时候，神就为我们开了一条宽恕的门。感谢赞美主。所以今天，也许在你在我的心里面，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也会有一些的有一些的人，有一些事情，我们想起来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是受苦。有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受苦是什么？真是觉得是不甘心、不公平，有人让我受苦啊！可是主耶稣什么？他没有犯过一个罪，但是他为我们受苦；他没有犯过一个罪，他为我们背负这个罪担，一直至死为止。他还能做这样子一个祷告。所以每一次当我们不能饶恕的时候，我们没办法的时候，一定要来到十字架的面前，跟神祷告说。主啊，也求你让我能够学习饶恕，能够赦免别人。如果不行的时候，就用这句话来祷告吧。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我们可以用这句话，也能够成为我们的祷告，能够成为一个，为自己的罪，为别人的罪，也能够成为一个代求者。这个代求呢，我们也看见说，当在代求的时候，代求其实也是一个征战。所以主耶稣基督在那里为我们以赛亚书提到的耶稣为罪犯代求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想到这个代求里面也包含两方面的意思。什么叫做代求者呢？一个代求者就是愿意为他所代求的这个对象来征战，把他从仇敌的手中能够抢回来，能够征战。所以主耶稣做代求的时候，他为我们征战啊。做代求的时候是什么？是付上代价的，好像什么惨难的妇人啊，要生孩子一样。所以主耶稣为我们的代求是什么？真是受苦，像个惨淡的妇人在那里cry out 为我们来祷告，哈利路亚。所以求神也帮助我们我不晓得你愿不愿意做代求者。说虽然做代求者有点辛苦哈，但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确也是需要为某一些事情做代求哈。好，代求也就是站在一个破口上面，愿意做代求啊。那么我们就那么我们在以赛亚书里面，我们看到这个弥赛亚的救恩，他是用一个仆人的形象。那这个弥赛亚的救恩，刚刚我们也提到，是也要临到外邦人的啊。不但这一个救恩要临到外邦，这个救恩是神，是神的，也是一个神的约，救恩是有约定的，阿们。好，所以我们今天讲到救恩的时候，我们就讲到有新约，有旧约，都有一个什么，都有一个约。好，所以我们提到救恩的时候，其实是有一个约。那么这个约呢，神的这个约，我们可以从可以看见，在这个约定里面，神与选民立约，神与也与什么众民来立约啊，与众民来立约。那么，先看到这一个约的时候，我们思想到，在以赛亚书第54章第9节到第10节啊，我们看到神跟他选民的约的里面，我们看到第10节说，大 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这是什么？连续你的耶和华所说的。感谢主，大山小山都可以迁移，神的慈爱不离开，他平安的约也不迁移。哈利路亚！好，那么这一个约呢，在以赛亚书59章20到21节，我们也一起来念好吗？情必有一位救赎主来到锡安雅各族中转离过犯的人那里，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至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加给你的灵，传给你的话，必不离你的口，也不离你后裔与你后裔之后裔的口，从今永远，这是耶和华说的。感谢主，这个救恩与这个选民所立的约，非常的清楚说到，有一位救赎主来到锡安雅各族中。雅各族就是讲到雅各的支派，对不对？雅各12个儿子，12个支派，哦，雅各族中转离那里。哈利路亚！神要到他选民当中。到这些选民当中，让那些远离过犯的人那里，哈，神说我跟他们的，不但是在他们和他们的后裔，还有他们后裔的后裔，还有在他中都要什么呀？要立定他的约。感谢主，哈，其实这几年有一首诗歌叫《Blessing》，大家有没有？我们常常唱这首诗歌，对，一首诗歌《Blessing》的诗歌里讲到。那福是什么？是给你的，是给你儿女的，是给你儿女的儿女。好啊，好，我好喜欢这首诗歌。我这次在这个巴西，也跟着那边的弟兄姊妹在分享的时候，我们也一起唱这首诗歌。那在巴西葡萄牙文，哈，哦，哎，我这次也有一个很深的，我发现每一个国家的语言真的很特别，哈。我讲葡语，他们翻葡萄牙语。我比方我就讲这么短哈几个字，他一翻出来是我的3倍长，哎，哇！然后我就说哇，我就翻译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哎，有时候真的觉得他们在翻译的时候，我都好像有点没有耐性哈，因为我讲一句话，它真是我的3倍长，哎，我都觉得我有个气，好像讲到是有个气势在那里，被他一翻下去，怎么就凉了？我就发现他们的句子很长哈，这样子，所以他说他们的语法还有什么就是跟我们很不一样，还有葡萄那个在巴西葡萄牙人他们都不太会英文，我就问他们说为什么你们不学英文呢？哈，他们说我们不需要，因为巴西是一个很富裕的国家，什么都有，它风景很美，地图很肥沃哈，山谷还有那个河流都有，物产非常的丰富。他们在巴西的那个jewelry 叫什么宝石，他们的宝石是全世界矿产最丰富的宝石，都是在巴西啊，所以他们根本不需要这个，不需要美国啊外援啊什么，所以这个国家也非常的特别哈。但是在巴西的时候，他们也讲到说，巴西人真的很需要神，因为巴西这个国家，这个礼拜，上个礼拜就是他们的嘉年华会。他们的嘉年华会是一整个礼拜狂欢，不上班呢，公司、行号、学校全部放假，哦，比过年放假，什么圣诞节放假，那个什么，新年哈，哦，都要长哎，整个礼拜狂欢呐，啊。然后狂欢的时候有很多的犯罪，很多犯罪。你要知道，巴西也是什么？巴西这个国家其实是天主教立国的国家，但是在狂欢的时候就犯罪。哎呀，就是站在那里的时候就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反差哈，在那里。其实想想看，犹太人也是一样啊，神是他们的神，可是他们不要啊，他们要什么？他们反而要去选择，要去拜外邦人的神。所以我们在读以赛亚书的时候，真的看到说犹太人心里面为什么以色列这个 这个雅各族哈后裔里面，亡国会亡国1900年呢？为什么？就是选择不要神嘛，选择不要神，所以让神的心非常的伤痛啊。神都愿意为犹太人，神也愿意为全世界的人，都要走上十字架道路，十字架道路，而且定义喜悦要这样做，就希望我们能够得到这个救恩，就希望我们能够从罪里面可以转回。但是我们看到太多的时候，我们人所做的就是选择去走一个背向神的路。那么因此，我们真的在。一次一次的，我们读神话语的时候，也就一次一次让我们心里愿意做一个回转，也愿意与神一起来同工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救恩，神的约是要与选民来立定的，这个约也是与什么？也是与众民所立的约哈。那么在以赛亚书42章第6节到第7节说。我耶和华凭公义招你，必搀扶你的手，保守你，使你做众民的宗保。众民的宗保的意思就是约，做众民的约。还有特别提到什么？做外邦人的光，做外邦人的光，开瞎子的眼，领被囚的出牢狱，领做黑暗的出监牢，要做外邦人的光，这个众民的宗保。所以这个众民的宗保就是不只是犹太人，众民是外邦人的光，要万国万民神都愿意，神都有一个约在那里。那我们一起再看一下以赛亚书第49章第8节，我们一同来念哈。耶和华如此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救助了你。我要保护你，使你做众民的宗保，复兴遍地，使人承受荒凉之地为业。哈利路亚！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你。我记得是不是上个礼拜刘牧师的讲道，就是。悦纳在悦纳的日子，哈利路亚！神在悦纳的时候神应允我们，所以我们要抓住那个时机。那么我们看到神是愿意与那个众民来立约的那我们也看到，在一个救恩要临到外邦与众民立约的时候，神有一个呼召。这个呼召是从亚伯拉罕的时候就开始说到在以赛亚书第5章，不，以赛亚书51章第2节这里说要追想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和生养你们的撒拉。我们常常说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撒拉是什么？是信心之母。所以提到亚伯拉罕，提到撒拉，他说因为亚伯拉罕独自一人的时候，我选召他，赐福于他，使他人数增多我觉得这节经文很非常的特别，这里特别提到亚伯拉罕的时候，他就特别提到这一句话他说当亚伯拉罕怎么样呢？独自一人的时候，独自一人的时候，我选召他。所以我们看这个神的 calling， 神的呼召是什么？是面对面的，是一个对一个的。今天不是说神选召我，所以我的太太就得救了不是，我的先生就得救了，或者神选召一个弟兄那么他的太太就得救了。也不是今天神选召我的时候，我的什么我们就连带裙带关系全部，其实神的救赎的恩典，神从来没有孙子的，对不对神都是什么？儿子跟女儿，即使你的孩子信主，神也在神的眼中仍然是什么？神的儿，神的女。所以是什么？是独自的，是很独特的，是一个一个的，这是面对面的。所以在这里说到，当亚伯拉罕独自一人的时候，神的呼召临到他。这也再一次提醒我们，我跟神的关系是不是独自一人的时候，我跟神的关系有没有这样子一个面对面？不是跟着大家一起就过去了。我有没有这样子一个独自面对面遇见神的时候？所以独自一人的时候，是亚伯拉罕独自一人遇见神，神的选召在他的身上。所以神的呼召就临到这个亚伯拉罕。 赐福与他，跟他说什么？人数要增多，人数要增多，哈利路亚！这个人数不只是讲到以后的这个，从身体上面好像看到这个人数的增加，我真的相信是什么？是属灵里面的哈，所以我们今天人才能够被称为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嘛。阿门，好，所以我们看到，那么因此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就看到以赛亚书五十的第一节到第四节里面讲到，哈，五十五章第到四节，我们也特别也提到这一节的经文，讲到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什么？就近水来，哈，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了吃，不用银钱，不用价值，哈，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就能吃那五美物。得享肥甘，心中喜乐。你们当什么？就近我来，侧耳而听，就必存活。我必与你们立永约。这个永约是什么呢？是应许给大卫那可靠的恩典，我已立他做万民的见证。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呼召，我们面对面独自一人给亚伯拉罕的赐福与他，人数增多。那今天我们要什么？我们也看到。渴慕的，我们要来就近水哈，我们要趁着神可以寻找的时候来寻求哈。那神的话语怎么样？也告诉我们说，绝不怎么样突然返回。所以其实以赛亚书五十五章这一段的经文，跟接下去第六节说到，当趁着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来寻找他哈。后面又讲到神的道路跟人的道路是不一样的哈。特别也讲到说，神的意念跟人的意念是什么？是不一样的。但是神口中所出的话，也绝不突然返回。哈利路亚！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哈，能够看见神的一个呼召。那么，当我们提到这里，救恩要临到外邦人的时候，救恩要因着神的约啊，看到给选民给万民。那我们也看到神的这一个救恩呢，也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约定除了有约以外，哈，神的约以外，我们也看到在神的约中，也有什么？也有神的一个殿，哈，我们。在旧约里面，我们也多次提到，其实旧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有几个观念，几个观念，一个是圣约的观念，一个是什么圣殿的观念，一个是圣战的观念。好，我们读旧约的时候，我们就要可以从这几个部分来看圣约、圣殿跟圣战。那么圣约，刚才我们有提到，我们也提到圣殿。那么，还有，有机会我们还会提到有圣战，哈。那么，圣约一定跟什么？约跟什么有关系呢？约跟神的子民有关系，跟民有关系。讲到圣殿的时候呢，就跟祭司有关系，啊，服侍神的人有关系。讲到圣战的时候，就什么？是征战嘛，哈，是征战。所以我们就看到征战的时候，就跟君王有关系了，对不对？好，所以圣约、圣殿，圣约、圣殿、圣战。那么圣约跟子民有关系的时候，可是约是由谁传递出来的呢？弟兄姊妹，约是由谁传递出来的呢？先知，先知。所以在耶稣基督身上三个职分：君王、先知、祭司。啊，君王的身份，君王是什么？跟征战有关系的圣战。啊，我们讲到圣约的时候，是从先知所把神的话语传出来，所以讲到圣约的时候，一定提到先知。旧约、新约，你看到旧约基本上大部分都是谁写的呢？先知嘛，这么多先知，大小先知，连摩西都是算是先知，是不是？所以约是什么？先知所写的。希伯来书第一章也提到，啊，这些都是先知。那我们提到圣殿的时候，就一定跟什么？祭司有关系，因为在圣殿里面有什么？有很多祭司要做的，利未人等等。好，好，那我们现在就看到这个救恩要临到外邦的时候，我们要看到神的殿，好，神的殿。那我。 到神的殿的时候，神的殿在哪里呢？神的殿在现在我们可以知道在耶路撒冷。那耶路撒冷就是什么呢？就是锡安山。所以我们在圣经上面，我们提到圣殿的时候，我们会提到锡安山，我们会提到什么？耶路撒冷。在以赛亚书第二章的时候，我们也看到，我们多次也提到，这个在末后的日子，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去耶路撒冷，要去锡安山，要去朝见神。所以再次提到，哎呀，欢迎大家，去以色列旅游，去以色列，去神的殿。我们的脚要站在什么？要站在这个耶路撒冷的门内，哈利路亚。那么，因此在以赛亚说，我们看见说，其实因为以赛亚在他分享这些神的预言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以赛亚所处的时候不是很久，是以赛亚在下面一个王啊，他们什么马上就要面临到耶路撒冷要被怎么样，要被仇敌掳掠的时候，而且北国怎么样，已经差不多已经在亚述帝国的时候，北国就已经被灭了，所以我们看。当这个以赛亚在那里分享神话语的时候，其实耶路撒冷的那个命运啊，已经快怎么样？已经快被掳掠了，已经要成为什么？已经要称为荒凉之地了，以至于要成为荒场啊！所以我们就看见说，但是神的话语，神的心意里面，就是要让他们能够看见，神仍然能够在荒凉之地，在荒场的地方看见神要在那里作王。那么，所以在以赛亚书第51章的时候，我们就看见神在那里鼓励他的百姓。不但刚才我们提到，亚伯拉罕一个人的时候，神呼召他，选召他，跟他说人数会增多，神在那里要安慰，好像安慰这个城、这个地图一样，安慰西安、安慰耶路撒冷，神要使荒场都能够怎么样，能够复兴起来。提到复兴的时候，说愿意西安虽然在荒面，在荒废当中，可是他要好什么呢？要好像伊甸一样，大家记得吗？在伊甸园里面是地土肥沃，雨水那个地土里面有水汽能够滋润，果实能结的很多，像伊甸园一样，沙漠都像耶和华的园子一样。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荒场要变为什么？能够要兴起，要看到丰盛。那我们也看到，在这里也特别提到，在兴起当中，意思，神在兴起他的工作，兴起一个城市，兴起一个国家的时候，就常常提到什么？我们要歌唱了，我们要敬拜了，我们要赞美了。所以我们看到圣经上多次的以赛亚书也提到，我们需要兴起，兴起什么？兴起歌唱。我们要兴起心，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要兴起。雅书51章、52章的地方都提到，特别在52章的，我们来看一下52章的第7节的跟第8节的地方，他说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对锡安说什么？你的神要做王了，哈利路亚！你的神要做王了，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听啊，你守望之人的声音，他们扬起身来，一同歌唱，因为耶和华归回锡安的时候，他们必亲眼看见。感谢赞美主。这里提到什么？要歌唱，要兴起，要脚中要何等佳美，并且特别提到什么？守望之人的声音，守望的人也就是代祷的人，你要什么？要扬起身来，要发声歌唱。那我们在第9节又说到耶路撒冷的荒场啊，你要发起欢声，一同歌唱，因为耶和华安慰了他的百姓，救赎了耶路撒冷。耶和华在万国眼前 露出圣臂，地极的人都看见我们神的救恩了，哈利路亚！所以这是神的应许，神要什么？神要让这个西安、耶路撒冷，神的殿可以怎么样？可以兴起歌唱，可以经历这个复兴啊！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看见守望者就是非常的重要，守望者非常的重要，要起来成为守望者。以赛亚书22章的时候，我们提到过神在那里说什么，要跟以赛亚说，你要去设立守望的人，守望人是要在白天在晚上要起来守望，将所看见的、所听见的能够述说起来。好，我们在以赛亚书里面也多次看见守望的工作何等的重要。今天西安、耶路撒冷神的殿要被兴起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看见守望的人，要看见守望的人。那么因此呢，在这个以赛亚书哈第56章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能够看见什么？看见一个守望，看见一个在殿里面的祷告。我们一起看一下，以赛亚书第56章的第6节，好，我们一起看来。那还有那些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要侍奉他，要爱耶和华的名，要做他的仆人，就是反守安息日不干饭，又持守他约的人，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他们的燔祭和平安祭，在我坛上必蒙悦纳。因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主耶和华就是招聚以色列被赶散的，说在这被招聚的人以外，我还要招聚别人归聘他们。哇，这一段经文对我们外邦人太重要了啊！这里就告诉我们说，所以我们刚刚说神的救恩是什么，不但给犹太人，要给什么？外邦人，要给万邦的。在这里说到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谁是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啊？就是你嘛，就是我嘛，我们是与什么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所以我们再次看到说，犹太人跟我们不是两回事，神愿意我们什么？跟耶和华联合，跟犹太人一样，跟神联合起来。他说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要什么？要侍奉他，要爱神的名，要做他的仆人。哈利路亚，阿们。好，我们要跟神联合，要爱他啊，太感动了，要爱他，要奉他的名，而且神要把我们领到他的什么圣山，把我们领到他的圣山。哦，你说今天我也没去耶路撒冷，但是这个圣山表示什么？我们要在高处的时候，我们要在要与神有这样子亲近的时候，我很喜欢那首诗歌哈，就是特别就提到什么哈，我们不要只是停留在这个地方，我们要什么？我们要往属灵的高原，要往高山去见神。所以圣经上每次讲到这个圣山，讲到高山的时候，当然了，如果我们能够去到那个地方更好，但是如果没有机会去的时候，也让我们的心里跟神什么是在高山上面，是在山上来遇见神，像摩西在山上遇见神，像以利亚在山上遇见神一样，我们要在山上遇见神。这个山上也表明什么？你把地上的这些属世的事情，你把你每一天生活里面那些繁杂的事情都放下，单独的上山与神亲近，阿们。好，那但是这里也提到说，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使他们在什么祷告我的殿中喜乐。我不晓得我们每一次来到殿中来祷告的时候，你是喜乐还是苦苦哀求啊？比方礼拜三晚上，我们有全教会的祷告会，好，那有的时候是实体祷告会，现在大概一个月有一次是实体，三次是在 Zoom 上面祷告。我不想你参加祷告会的时候是，哎，真是同工不得已啊，还是说你来参加祷告会的时候，真的就是什么，在神的殿中来喜乐，哈利路亚！神愿意我们在殿中来喜乐啊。还有呢，来参加在殿中喜乐，参加这个祷告聚会的时候，能祷告的时候，这里特别提到线上两种的祭，一个是燔祭，一个是什么？ 平安祭，燔祭表示什么？全人的献上，哈，这个全人的献上，也就是在罗马书第12章第一节、第二节里面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当作活祭。所以不是勉强的，是乐意、甘心乐意的。这一个全人的摆上，是把身体献上，当成活祭。燔祭就是什么？我愿意全人的献上，我愿意全人的带到神的面前，哈。所以我们看到说，要他们的燔祭和平安祭要蒙悦纳。燔祭就是全人的献上，平安祭什么？我们在神的面前，平安祭就好像，怎么讲？这个以前他们平安祭啊，是这个，是大家一起共享的，是大家一起可以享用的平安祭。平安祭也是，一种感谢的，献上感谢祭一样，甘心祭、感谢祭、平安祭，这都是什么？在神的面前有一个感恩，有一个感恩，哈。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一个燔祭、平安祭都是要蒙悦纳的，因我的殿必称为什么？万民祷告的殿，哈，万民祷告的殿。所以，我们感谢赞美主。你知道，想到这万民祷告的殿，我就想到说，我们去年在这个宣教月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不是都拿了一个我们教会的宣教的那个叫什么 brochure 哈，上面告诉我们，我们教会在全世界有33个国家，有356间教会。不过上个上两个礼拜以前，我跟刘牧师还有那个宣教部的那个 Francis，我们一起去非洲庆祝25周年。就在那一天，在那个时候25周年的时候，哎呀，我们就多了一个 nation 哈，多了一个 nation。我们又多了一间分堂，所以我们现在是34个 nation 里面有分堂，我们有367间教会哈。我相信在接下去2、3个月，我们的分堂又会有增加哈。哎，那个时候去年在365间分堂的时候，我忘记是在我们中间哪一个。哪一个人分享说，哎呀，你们教会有365间，那不是一天祷告一个嘛？哦，一天祷告一个分堂嘛？哈，那我想也对呀，对不对？所以我真是鼓励大家拿着我们那个宣教的那个brochure 那个地图的时候，哈，让我们起来，让我们的教会，让我们自己愿意成为万民祷告的殿中的一个，我们在神的殿中来祷告。我们这为着万民来祷告，为着每一个国，如果可以，你就为每可以今天每一天为一个分堂祷告，为33个国家祷告，为34个国家祷告。如果你在小组里面，我知道我们教会的每一个小组都有认领嘛，哈，认领是分堂或者宣教机构，或者是认领哪一个国家，我们就什么，我们就为他们来祷告。不要说，哎呀，这个国家也不认识，这样看一看，好了好了，就过去了啊。在小组里面，我真的希望我们每一个小组啊，都可以什么，每一次我们敬拜或者之前之后都可以，或者中间，我们可以为我们所认领的这个国家、认领的宣教机构、认领的这个宣教的这个国家啊，为他们来祷告，让我们能够成为什么？为万祷告的殿，哈利路亚，阿门，好，成为万民祷告的殿。那我们当中有一些人知道哈，我也几次有分享过，我真的是很感谢神。在1993年的时候，我就开始为一些国家来祷告。我记得我当时为一些国家来祷告的时候，是为 10/40 window 祷告。那个时候在那张地图上面 10/40 window 是北纬10度到40度之窗里面的那些黑暗的国家。那时候就每天为3个国家来祷告，就从10到40之窗，从40到70之窗，从35到45之窗。那所以我们教会也感谢主，我们每一个礼拜天不是都有祷告的时候，都会有提到一个国家或者是一个分堂来祷告。所以从那个1993年一直到现在，1993年还在前面一个教会， 一个宣道会。后来我们教会开始有生命河灵粮堂以后，你知道我们教会有一件事情是一定每一个礼拜就做的，就是每一个礼拜都会登出来说，我们为教会的事情祷告，为宣教来祷告，或者为一个国家来祷告。我觉得这个是有的时候人家说，为什么你们教会好像在短短的今年30年哈，会有很多的事工就做，就能够被神来祝福，就可以来做。我要告诉你，就是什么？就是祷告。我们要为万国来祷告。如果我们不为万国祷告，我们不可能在这么多的国家里面会有分堂。哈利路亚！所以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万国祷告的殿。那我也愿意，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成为什么？为万国祷告的人。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所以，当我们在这里，好像按照神的心意，我们就看见神的心意，说到，他说主耶和华说，他不但要招聚以色列人被赶散的。所以我们多次在以赛亚书的时候就提到，渔民要归回，被赶散出去的、离开的这些人就要被带回来。还有在这被招聚的人以外，我还要招聚别人归他，我们这些外邦人也要归在神的面前。所以非常的感谢神，神就让我们好像在这一个时代，我们也能够什么，也能够与神一起同心。被赶散的以色列人，要被招聚的别人，就是外邦人，要一起归回来到神的面前。感谢主。因此呢，我们再一次我们可以看见，我们要看两处经文，我没有打在上面，但是我希望大家能够一起我们来看这两处的经文。一个呢，我们看到以弗所书第二章，以弗所书第二章，以弗所书的第二章，我们看见就是主耶稣基督这个救赎的恩典，要在犹太人、要在外邦人身上所要成就的工作。我们来看一下以弗所书的第二章，以弗所书的第二章，我们就看一下哈，第二章我们就从16节开始啊，既在十字架上免了冤仇，便借架为一体，与神和好了。这个两下是哪两下啊？一下就是犹太人，一下就是什么？信主的外邦人。也就是刚才我们所提到的以赛亚书56章说，你们这些与耶和华联合的什么外邦人。好，所以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二章，其实从11节到18节都是提到这件事，我两下合而为一。这两下呢，一个是犹太人，一个是什么？信主的外邦人，两下合为一体，与神和好，并且怎么样？一起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神的面前。所以我们再一次看到这个外邦人跟犹太人，信主的外邦人跟犹太人两下要合而为一，要一起把这个福音从什么近处的、远处的，都要带到神的面前来。然后我们再一起看一下罗马书，罗马书第十一章，罗马书第十一章，这也是我们几次都提到这样子的一段的经文。罗马书11章25节，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添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那么后面又说到，我27节，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就福音说，他们为你们的缘故是仇敌；就着拣选说，他们为列祖的缘故是蒙爱的。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哈利路亚，阿们。那么因此我们在这个以赛亚书里面，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再次想到，其实在新约里面，神的心意就是要两下合而为一，阿们。就是要让我们 与神联合的外邦人与犹太人能够两下合而为一，这是在这个成为万民祷告的殿，让更多的人能够进入神的国中。这是在以赛亚书里面，我们今天我们所能够看见的。那么因此，如果我们在祷告当中，我们要两下合而为一的时候，我们就是为一些还没有信主的人，也是为一些犹太人、以色列人，为他们来预备道路。好，那么因此在以赛亚书57章，这里就特别提到，我们要是为这些还没有接受福音的、还没有接受救恩的预备道路，为他们来祷告，就是要能够除去绊脚石啊。这也提到要除去绊脚石、绊脚石啊。那么神要与谦卑跟悔改的人同住，我们要把人里面那个拦阻神啊、绊碟的东西把它拦。把它挪去，好让神跟人中间可以连接起来。神愿意与人同住，与谦卑的人同住啊！而且特别提到，不永远相争，不长久发怒，不贪婪，不被盗啊！那么，因此神的救恩、神的医治、神的引导、神的安慰、神的造就、神的平安就要临到。哈利路亚！弟兄姊妹，你愿意成为一个与神同工的人吗？你愿意起来成为这一个为万国万民祷告的人吗？你愿意让神的心意在这一个时代里面能够被成就吗？求主祝福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赞美你，主，我们在你面前常常都觉得我们自己是何等的渺小，何等的微小。主啊，我们有时候对你的话语、对你的心意，也不一定能够完全的配合。但是主，感谢赞美你，你从来没有看我们微小，你就不想向我们来显明你的心意。主啊，你乃是愿意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可以跟你一起同工。主啊，求主你今天再一次来帮助我们，兴起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为万民万国祷告，在殿中为万国万民来祷告，能够为这一些人，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没有信主的人，为他们来铺平道路，把他们心中的疑惑主绊脚石可以挪开。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你是那位受膏者，你却是愿意以仆人的形象来服侍我们。主，也让我们有愿意的心，能够也成为仆人的样式，把你的话语、把你的真理，主每一天清早来领受，也能够把它传递出去。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好，谢谢大家。